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感谢你，你爱我们，差遣你的爱子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显明你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主啊，你也赐下母亲来爱我们，我们感谢。愿主你的恩典慈爱施恩赐福我们每一位，特别我们在座做妈妈的，特别我们在座做年长的母亲的，一生的劳苦愿主你纪念施恩。主，我们在海外有些时候对母亲对家人有很多亏欠，但主啊，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把一切的亏欠化为祷告，纪念在远方的家人，特别在国内的妈妈。主啊，求主与他们同在，施恩给他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我妈妈已经过世了，所以听到这样的献诗，有些时候快受不了。所以如果你的母亲还在，真是要珍惜有机会孝顺母亲的机会。今天讲这个雅伯渡口，怎么一下来到这里啊？回到最原始，好不好？回到最原始，回到最原始，回到最原始，回到最原始。对不起啊，当我们看到回到雅伯渡口的时候，得看看雅各这个人的成长。雅各的母亲叫利百加，他的先生是以撒，他的公公是亚伯拉罕，这样大家知道了啊。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但是以撒娶了利百加的时候，这个童工可不可以把这个音响的那个高音弄低一点？我不晓得童工在哪里，这个 pitch 太高了，大家听了会很不舒服啊。亚伯拉罕生以撒，谢谢。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娶了利百加，但是他们在很晚，年纪很大的时候才生了这一对双胞胎。在他们生这对双胞胎的时候，这个利百加怀孕的时候身体很不舒服，上帝正是那个时候根本没有用超音波，一下就跟他讲了，你生的是双胞胎，难怪你那么肚子那么不舒服。而你这生的双胞胎呢，两族要在你里面生出来，而且这一族呢要强过那一族，这一族要强过那一族。这一族是哪一族呢？这一族就是那个小的，大的要服侍小的。所以一开始利百加怀孕在肚子里面的时候，神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利百加了。以后这孩子生出来了，哇，果然生产的是日子到了，腹中果然是双胞胎啊！而且呢，生产的时候身体发红，浑身是毛，如同皮衣，他们就给他起名叫做什么？以扫，以扫就是老大，这个就是老大了。后来呢，紧接着跟下来以扫的兄弟手抓住以扫的脚跟，以后给他取名叫雅各。雅各就是很会抓的意思，什么都要抓，什么都要抓。生这两个孩子的时候，利百加以撒多少多大了？这个以撒已经老太太老先生了，60岁了。这个是这个故事的背景。但是等到两个孩子慢慢长大呢，这个两个孩子不但是外在不一样，连性格也完全不一样。两个孩子渐渐长大，以扫呢喜欢打猎，常在田野；雅各为人安静，既然安静，常常在帐篷里面，就跟妈妈比较近了。所以呢，这个家庭里面就出了乱了。爸爸爱以扫，妈妈爱雅各，你说乱不乱？故事发生在27章1-29节。我特别用英文的，我希望这个 slide 你做妈妈的你能够带回去，今天晚上或许在将来你能够把这个信息带回去给你的孩子。故事发生在27章，以撒年纪老迈，眼睛昏花，几乎都看不见，他就对他的大儿子以扫说，儿啊，我快死了，快死之前好不好，你用你最拿手的打猎的方式到田野去弄 帮我弄一只羊羔来让我吃，我吃完以后我就赶快的为你来祝福，我就为你祝福，在我死以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每次看到创世纪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祝福，神拣选亚伯拉罕离开本地本族父家的时候，就是我要祝福你成为大国，成为大民，成为大族，而且为你祝福的，我要祝福你。创世纪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祝福，我要祝福你。没想到妈妈听到爸爸对大儿子讲，妈妈在这里赶快的跟小儿子雅各说，你赶快到羊圈里面去取几只羊羔来，然后让我做成你父亲喜欢吃的那个味道，以后让你父亲来为你先为你祝福。这个雅各听到说，不行啊，因为我的样子，我的味道，我的身体跟哥哥长得完全不一样啊，爸爸要是知道我顶替哥哥的名字，那我就糟糕了。妈妈讲了一句很可怕的话，若是有咒诅，你的咒诅就临到我身上，你赶快去吧。以后他去取了一个羊羔来，以后爸爸吃了这个羊羔他喜欢吃的美味，然后闻味道是弟弟的味道，但是摸身体，因为他披了羊毛嘛，摸身体是哥哥的这个特征。总而言之，吃了以后就为弟弟祝福了，就为他弟弟祝福了。哥哥一听到回来，弟弟已经领受长子的福分的祝福。这个长子福分的祝福，在整个旧约犹太人民族当中是很重要的一个福分，不仅是在财产取得双份以外，在整个家族的领导地位，他是取得领袖的地位，所以这个长子的祝福是很重要的。以后当哥哥知道弟弟取得长子的祝福以后，哥哥要做什么？哥哥就要杀弟弟。表面看这是一个欺骗长子的故事，但实际上这是整个家庭分裂悲哀的一个实际。如果你看创世纪第27章每一个场景出现，如果伦健要演这个神州大戏院第二出戏的话，每一个场景出现，全家从来没有在一块过。第一个场景，爸爸对大儿子；第二个场景，妈妈对小儿子；第三个场景，哥哥对弟弟。之后妈妈就告诉雅各说，逃命吧，赶快逃到我哥哥你舅舅那里去。表面上是一个欺骗的故事，但是如果人没有回到上帝的话语里面，父母亲都是爱孩子的，但是如果我们没有从神的角度来爱我们的孩子，家庭可能带来很大的困难。上次我们的布道会说回家真好，但是多少我们的伤害是从家里开始的。父亲在两个孩子在肚里面，上帝就说了，两族从这里出来，两国从这里出来，大的要服侍小的。你说父亲知不知道？但是父亲执意要给大的祝福。你说做母亲的知不知道神的旨意会执行？母亲也知道，但是没有信心，用自己的方法要取得从上帝来的祝福。请问，如果是上帝来的祝福，为什么小儿子要逃走呢？而且一逃就逃了20年。如果你从创世纪第27章来看，从此以后做母亲的永远再也见不到他所心爱的儿子雅各了。好悲哀，好悲哀。我喜欢用一个简单的图来帮助我自己，也帮助弟兄姊妹能够了解。但是就在他逃离家园的时候，我觉得上帝有很大很大的恩典。整个创世纪在雅各的生命当中出现两次神在夜间显现，这是一次。当这一个逃离家园、逃离父兄追杀他的同时，神闯入他的生命，好不好？请弟兄姐妹来读这段经文，请。 祝福这个字又出现。好，继续看，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我必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雅各在逃离哥哥的追杀，来到这个旷野，醒了以后，神在夜间对他显现，醒了以后他讲了以下这句话，他说耶和华真的在这里，我竟然不知道，就惧怕说这个是什么地方啊，真是可畏，不是别的，这是神的殿啊，这是天的门啊。雅各清早起来，把所整的石头立作柱子，浇上油，就给那地方取名叫什么？今天很多教会取名叫伯特利。当我自己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非常非常感动。我们教会也想要建堂啊。其实圣殿这个字在圣经出现的第一次的时候根本没有建筑物，圣殿这个字第一次出现的时候是一个旷野，是一个蛮荒之地，是一个不毛之地，但是因为神在那，就惧怕说这不是别的地方，这是神的殿，这是天的门，神向我显现的，神在我还软弱的时候，神在我惧怕的时候，神在我欺骗的时候，神就来到我的生命当中，而且应许他要与我同在，而且应许不但与我同在，与我的后代子孙同在，而且不但应许要与我同在，要保护我，要看顾我，要施恩于我。后来雅各就给那个地方取名叫这里是伯特利，这里是神的殿，这里是天的门。我巴不得我们做父母亲的把孩子带到伯特利，无论他一生走在什么道路上，他知道神与他同在，神施恩给他，神保护他，神看顾他。在我自己的家里，在我的办公室，我给我的办公室就取名叫伯特利。每一次我预备信息，你知道在北美要讲到很不容易的，特别对你们讲到，没有两三把刷子是没有办法的。那我哪里来两三把刷子呢？一年要讲这么多道，已经十年了。跪下来，主啊，这是神的殿，这是天的门，求你对我说话，求你先用你的话喂养我，好叫我能够供应你的百姓，建造你的教会，建立在神的话语的根基上。所以这句话对我很贴切，很深刻。我也是一个离开家乡，离开自己故乡的人，虽然不是逃离，但是我来到这个地方，主啊，我需要你与我同在，我需要你向我显现，无论到哪里，主啊，求你与我同行，保护我，看顾我。所以有一个解经家 Dr. Alan Price， 他就讲了这句话，他说神面预警的闯入一个欺骗者的生恩典啊，他正逃离家园的时候，神却向他保证，我要与你同在，我要使你成为敬拜者，你要在那个地方把油浇上，那里要被称为神的殿。我觉得这个解释太美了。有些是我们自己的动机，有些是我们的心境。其实今天达士主席他讲的一开始讲的那个宣告 的经文让我很感动。有些时候我们有很多的惧怕，我们面对环境，有些惧怕来自自己，有些敌人是自己塑造出来的。雅各很明显的，他为自己制造了一个敌人，就是他的亲哥哥，然后他的亲哥哥也制造了自己的敌人，是他的亲弟，要下手杀死他。他说在我父亲居上的日子我必下手，我父亲一死我也要让我的弟弟死，全家都死了，做母亲的心也死了。但是就在这么悲哀的时候，神闯入这个人的生命里面，以至于让他成为了对神敬拜的一个敬拜的人。我看到这里非常感动。但是一山有比一山高啊，加拉太书第六章说不要自欺啊。哦，再用一个图来了解一下，以扫要追杀雅各，雅各逃离自己的哥哥，在伯特利，其实不是伯特利，是因为神在那里，那个地方才叫伯特利。一山有比一山高啊，谁来了？你更狡猾吧？来了一个比你更狡猾，你是老千吧？老千当中的老千来对抗你。所以加拉太书说不要自欺啊，神是怎么样？轻慢不得的，人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我觉得圣经不断的在提醒这个事实，
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圣必从情欲收什么？收败坏。虽然神应许我要与你同在，虽然神闯入一个欺骗者的生活，虽然神眷顾他、保守他，但是你自己按着你自己的情欲所撒的种，你要收那个败坏。所以接下来，舅舅拉班就登上台面了。所以轮劝导演，这下子第三幕出来了，掐头去尾说重点。二十年在舅舅家的生活，用简单的几句话，雅各自己说的，一起来念好吗？有些时候我真的觉得弟兄姐妹在美国工作有点类似像这样子。我白日受尽干热，我黑夜受尽寒霜，我不得合眼睡着，我常常是这样的加班，然后很多很多的事情。我这二十年在你家里为你的两个女儿服侍你14年了、七年都有一次 sabbatical， 我14年都还没有 sabbatical， 还没有安息年。为你的羊群服侍你6年，你用10次的没有给我加薪，还没办法，还改了我的工价。多少次的 layoff， 搬来搬去，转来转去。若不是我父亲以撒所敬畏的那位上帝，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与我同在，你早就给我 lay off 掉了，你早就让我走了。这个是雅各20年在他舅舅家里面很辛苦的写照。当雅各把一股怨气全部向他舅舅发泄完了以后，他们就在那里以实订立和平的条约，从此你不干涉我，我也不干涉你。好不容易雅各摆脱这个舅舅的纠缠，接下来他要去面对20年前自己亲手所建立的敌人，他的亲哥哥。而那个故事的内容非常非常的真实的发生，就在他去见他的哥哥的时候，神把他改名叫以色列。在这里发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也就是亚伯渡口。有一个人来跟他摔跤，直到底。但是在这个摔跤之前，再来看一下那一夜他的心境跟他的背景，好不好？创世纪32章，你来看一下。神那个时候还是与雅各同在，但是雅各因为要去面对这个20年前油盐在耳，要亲手杀了他的这位哥哥，他心中非常非常的害怕。所以如果你要了解这个亚伯渡口，你得了解32章前面的背景在讲什么。那前面的背景很明显的，雅各心中很惧怕，很愁烦。在第7节那里，他就跟上帝祷告说，上帝啊，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因为我怕他来。哇，你看一个人的恐惧可以 last 20年没有变的，我觉得人与人之间的仇恨太可怕了，那个仇敌一直在你的脑海里面盘旋不去啊。你看这个人一生的成长有多大的恐惧悲哀，虽然有些时候可以暂时忘掉一点，所以一个人心中的那种仇恨其实是最大最大的牢笼。接下来他就说，我连我的妻子、我的孩子也都一同杀了。你看他怕他哥哥怕到这个程度。那今天的信息重点来了，请问我们在座的福音朋友、弟兄姐妹，当你非常惧怕、当你非常愁烦的时候，神第二次再来向雅各显现的时候，他夜间起来，他带着两个妻子、两个使女，这个故事很精彩啊！各位可以自己看，他怎么会有4个妻子呢？轮流生孩子，那一段简直乱得不得了。说一句难听的，雅各在舅舅拉班家，4个妻子轮流生孩子，讲就很难听的，就像种猪一样，一直在那边生孩子，一直在那边配种。轮流抢着比赛，看谁生的比较多，谁能不生孩子，真是很可怜。人的败坏给自己带来很大很大的悲哀，但是神还是有恩典， 就在他最怕的时候，他把两个妻子、两个使女，并十一个儿子都渡过亚伯渡口，先打发巴旦过，打发所有的都过去了，只剩下他一个人，因为他要自己好好的来面对，不管是说他真实的敌人哥哥，还是说他心里面很真实的害怕。有些时候我们的恐惧不在外面，有些时候我们的恐惧害怕是自己塑造出来的假想敌呀。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和他来摔跤，摔跤到黎明。那个人见自己胜不过他，这个24节跟25节是我今天信息很重要的重点。那个人见自己胜不过他，请问弟兄姐妹，我喜欢用问答的方式，因为这样能刺激你思想。32章，我们如果从第一节开始看的话，你会知道雅各的情绪怎么样？雅各的情绪怎么样？忧愁惧怕，对不对？请问当一个人非常忧愁惧怕的时候，神来了，不管这位神的使者是何方人士，是很特别的，是使者还是神的本身，我们不是搞得很清楚，但是神派一个人来整夜在跟他摔跤，到底要雅各学什么功课？这是今天整个信息的我想要传达我最有负担的重点。我们刚刚已经说了，雅各非常非常的害怕，对不对？雅各非常非常恐惧，是吗？在他非常害怕恐惧当中，神还跟他一起摔跤，摔了一整个晚上，一直摔到黎明。请问神到底要这个雅各学什么功课？啊？让他想起应许神要与他同在，同在同在，就跟他讲说我与你同在，跟他刚刚跟他摔了一个晚上吗？啊？忍耐，还有没有？让你忍耐，忍耐，忍耐啊！你要忍耐，忍耐，忍耐，还有没有？我要把这个时代送给你，我没有母亲节礼物送给你，但我要把这个时代送给你，我巴不得你。用神的话语 get a message， be strong。 他已经很恐惧了，面对20年前的那个很大的巨大，神要让你要坚强，你要刚强。整本圣经的信息你记不记得？约书亚接了摩西的棒子，神对约书亚说什么？说一样的话，你当刚强，你要刚强，你要大大壮胆，你要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一切律例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可以顺利。但是我要与你同在，但是你要刚强，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上帝必与你同在。哇，很感谢主啊！今天崇拜宣告，你不要惧怕，你不要害怕。新约也是这样的，以弗所书，我还有末了的话，你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什么？做刚强的人，做刚强的人。这世界有太多的威胁威胁我们，甚至我们人里面有太多太多的软弱，我们把自己，我们把环境看得太难，神要我们刚强。第二，那个人见自己胜不过他，这是我第二个问题。在这段经文当中，我读了两个问题。他已经够恐惧的神了，你还要跟他摔跤？哦，主啊，你要让他学习，无论在什么情况要刚强。但是主啊，你不管这个何方神圣，这个人是谁，你怎么会输了呢？雅各怎么会赢了呢？雅各为什么会赢呢？这个人跟神摔跤，人怎么会赢了呢？第二个问题， 神啊，你到底要雅各学什么功课？到底要雅各学什么功课？啊？啊？我们在这世上一定要很刚强，但是在刚强的里面，我们知道这一位神他掌管一切，以至于我的刚强里面有一个很柔软谦卑的心。我刚刚收到新加坡神学院院长寄来的代表信，毕业典礼给神学生的题目就是你蹲得越低跳得越高。哇，我觉得这个神学院院长就这么一简短的话对神学院的神学院说，你要蹲得越低你才能够跳得越高。后来我也想到恩典的水，恩典就像水流一样，水往哪里流？水往里流。真伟圣经告诉我，神阻挡骄傲的，赐恩给谦卑的。再来看，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我觉得圣经很有意思，那个人跟他摔跤了一整个晚上，要他学习刚强，要他学习谦卑，后来要走的时候就随便轻轻一扭，雅各就怎么了？轻轻的摸他一把，所以神只要动一个小指头我们就没了。很多人说，神啊，你让我看见我就信了。我常常觉得神如果让我们看见我们就死了，他住在人所不能靠近的光里，是人所不能看见且未曾看见的。所以后来雅各说，我亲眼见神，但是我却没死啊。神要让他知道什么是恩典，神把恩典给你。雅各大腿我正在摔跤的时候就什么就没有了。神只要轻轻动一根小指头，甚至不要动一根小指头就没了，就死了，就没有了。这一段经文，我希伯来文不是很厉害啊，这可能要问贾牧师了啊，贾牧师了。但是你可以从这，你要从几个来看，我觉得很有意思。雅各他的发音跟雅伯渡口的发音跟摔跤，我这样讲好了，我不是那种很学术的人，但是我觉得。你了解一点原文背后的意思很有意思。雅各就是一个弯弯曲曲的人，一个弯弯曲曲的人来到一个弯弯曲曲的河流，因为他里面弯弯曲曲，神就跟他摔跤了一个晚上，让他外在弯弯曲曲，里面可以重新正直。阿门吗？以后给他改名叫做以色列。那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什么？雅各20年前要的就是什么？就是要他父亲给他祝福。其实在他肚子里面神就说我要给你祝福，但是用自己弯弯曲曲的方式，神不得已把他带到一个弯弯曲曲的河流，让你外在弯弯曲曲，让你里面可以变成以色列。以色列不是改名而已，是改变，是改变。亲爱的，做父母的，母亲节，我们有很歌功颂扬母亲的伟大。不可否认，我们如果没有按着神的话语，我们做母亲的其实坦白讲有很多盲点，你说是吗？我不是要得罪你，我是说立百家。但这个孩子本身就有 gift， 具有神给他的祝福，但自己一生弯弯曲曲，没有走到神的正直里面。你看那20年，多么的辛苦，多么的辛苦。于是，在那里给雅各祝福。 这一段要用英文的来讲，因为我巴不得你能够把这个 slide 跟你的孩子有一个 devotion。God wish His people as a winner。上帝巴不得我们的孩子领受祝福 ，But they shall know that they are strong only when they are humble and realize they need God。我听到有人阿门了，感谢主。这位神乐意赐福我们，因为他逃离自己家乡的时候，神就对他显现了，那个地方叫伯特利。但是经过20年，神对付他里面的一个恐惧以外，神对付他恐惧里面更深层的 humble， 跪下来，承认这位神是你的主，而且你需要神。你以为整个晚上你赢了吗？神摸一把你就扭了。你要喊，你需要神，你需要神。这个图片，我巴不得你能够跟你的孩子分享，好吗？只有两个很简单的信息。其实这个信息是我从一个给孩子讲故事的一个教材里面得着的。我觉得给孩子太简单了，就是很 simple 的 message， 但是他可以得到很大的大道理。我凡是遇到什么事情，我要靠主刚强。但是当我靠主刚强的时候，我要知道，主啊，我要 humble。你要不要晚上做爸爸的？你跟你的孩子 wrestling 一下。我是说你的孩子在 teenage 以下的，因为搞不好打死你都输给你儿子。你跟你的孩子 wrestling 的时候。谁赢啊？小孩为什么会赢啊？为什么要让他？基督耶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没有罪的代替有罪人，让我们知道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动了。以后呢，以拯救衣给我们穿上，以公义袍给我们披上。完全没有罪的替我们担当罪。你要知道故事的结局吗？各位看官，故事的结局在33章。这下子雅各举目观看，见他哥哥来了，哇，这故事太精彩了。后头跟着400人，他就把孩子们交给利亚第一个大老婆拉结两个使女，并叫两个使女和他的孩子们在前头，利亚和他的孩子在后头，拉结和约瑟在最后头。这个就种下了后来10个哥哥要把约瑟陷害了。他自己因为跟神摔跤以后，就走到最前头去。然后你看他的动作，一连7次俯伏在地就近他哥哥。即便经过一夜的摔跤，神给他改名字，他信心还是很软弱。但是他哥哥呢？请你来读一下，请你读一下。这个是故事的结局。给他最后一个注解，我相信神能够带来和解。即便是上帝的百姓，信心软弱。我不晓得，如果一个家庭里面兄弟阋墙，做妈妈的情何以堪？神的儿女若是互相有这么大的仇恨，天上的父何等难过？神的心意是带来和平，神的心意是带来和解。今天是母亲节，我真相信妈妈爱你。我的母亲在2007年。到美国来看我，他离开美国的那一天就是母亲节隔天。我还记得我送他到纽瓦克机场，下午6点多。我妈妈很喜欢花，所以我带她到处去看花。送她去纽瓦克机场的下午，我在我家的后院大哭一场， 因为我有一个很悲伤的情绪要离开我母亲。我说如果我不把这个情绪哭出来，我到机场没办法，我没办法，我看我妈妈也没办法。所以我就记得在我们家的贝利亚好好的痛哭一场，也就送我妈妈去机场。很感谢主，我们在海外最遗憾的就是孩子们没有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是很大很大的遗憾。包含我女儿上礼拜的 prom 毕业典礼舞会，没有长辈，这个我想你我都可以体会这样的心情。所以能够有长辈来，真是很大很大的祝福。我妈妈就带着两个孩子从 school bus 回来，参加姐妹会。但是啊，我的外婆，我外公是一个医生，我的外婆在那个年代的时候，很年轻的时候就是脑淤血，所以有家族的遗传。那个年代，我外公做医生，一看他，这没办法，脑淤血，躺在家里三天以后就过世了。所以我的母亲是一个药剂师，从年轻的时候就在门诺医院，基督教门诺医院当药剂师，40年，他看了太多病人，所以他有一个很深的祷告，就是说主啊，如果你要接我的时候，一下子就把我接走，一下子就把我接走，不要连累孩子，在做母亲的。但是没有想到，2008年。10月份，那接近感恩节的前夕，一大早接到台湾来的电话，说我母亲脑溢血送到医院，后来做开颅，整个开颅，因为现在的科技比较进步，就开颅手术，很大很大的手术。后来在手术过程当中，那个脑血管瘤又爆破几个，所以整个脑袋里面都是，脑浆里面都是血。我赶回台湾，看到我母亲的手臂，先是这样。很抱歉，我讲到这个的时候会很激动。很抱歉，在2008年10月份，我祷告，神给我话语，神说我会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瞳，将他隐藏在翅膀下。后来我母亲手术还蛮成功的，而且这个手术的大夫就是我们威明顿主任堂以前雷根总统的那个脑科的专医生，在我们威明顿主任。后来我母亲就做很多的复健，这是我是2009年3月份到上海短宣回去以后去见我妈妈。然后我见到我妈妈的时候，我妈妈几乎都不认得我，过去很多印象都没有，但她很坚强的就做复健。所以我2009年3月份回来的时候，我就想到圣经的话，外体虽然毁坏，但内心却可以一天新似一天。我们这至暂至今的苦楚，要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妈妈很奇妙啊，我的见证神很，因为我回去，我从上海回到台北的时候啊，我见到我妈妈的时候，我妈妈对她的儿子不是很认识。哎呀，我这个让我很惊讶，但是很奇妙啊。他祷告却很清楚啊！后来我发现这是神的恩典，因为我妈妈是那种受教育就是不愿意连累孩子的，然后就很尊贵这种受日本教育啊，不喜欢连累别人，看到别人就是这种90度鞠躬这样子啊。他更受不了包纸尿布啊，大小便失禁的。后来我才发现这是神的恩典，因为呢。他在这方面的记忆完全都没有，神把他 block 住了，神把他 delete 掉了，让他不知道自己是中风的人。但是很奇怪，上帝就是有这样的能力，让他在信仰的这个层次完全的清楚。这个画面是我回到台北以后，晚上吃饭的时候，妈妈说我们来吃饭吧，他就带领全家一起祷告。他说天父你是我们自家人啊，怎么是像一个中风的人呢？后来我就写了一个简短的文章，单纯的信号，顺服的接受，坚强的持续，要刚强，自然有想象不到的祝福，因为神自己会亲自保守，保护你像保护眼中的瞳人一样。2009年5月份就是母亲节左右，后来我母亲就昏迷60天， 我在赶回去的时候，很奇妙，昏迷六十天以后，小儿子赶回去啊，我母亲在六十天昏迷当中突然睁开眼睛看我一眼，就闭上双眼。我再回到美国的时候，读到这段经文，忍受试探是有福的，他们经过试炼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他爱他之人的。我的母亲爱主，敬虔爱主，他一生没有什么丰功伟业，就是敬虔的祷告，为教会祷告，为他的子女祷告。我当我读完这段经文以后，电话响了，说我母亲已经安息出来。我很感谢主，神用这段经文安慰我。我在医院陪伴我母亲那段时间，我还问神说，神啊，你的旨意到底是什么？是美意吗？我怎么没有感受到？主啊，后来神用这段经文告诉我，后面有一段信息，他说当我放手让神的儿女走一条路的时候，其实我的眼睛却盯在他的身上，他一跌倒我就扶起他起来，他走完人生的岁月，我要铺一条，给他铺一条红色的毯子，让他领受生命的冠冕。后来在这次礼拜，我就用这个题目为我妈妈办生命的冠冕，很感谢主。生命是短暂的，生命是有很大的挑战的。其实我们在座的长辈，我们常常觉得说，哎呀，退休真好，我们在这五十几岁有太多的压力了，要坚强，要坚强。但是我看到我母亲走过这人生的岁月，其实进入晚年的时候，人生真正的挑战才要来呢，因为那是身体的挑战。但是感谢主，神说我必与你同在。我母亲最不愿意的就是脑中风，但是她最不愿意的就让她碰上。但是我必须跟各位做一个见证，我母亲给我最大的一个祝福跟帮助，就是在她脑中风以后，我看到神怎么样恩待她。那不是她自己可以刚强的，那不是她可以靠自己力量 strong 的，但是神却让她有一些记忆完全没有，有一些记忆在主里面的那个恩慈完全的保留。我们四个兄弟姐妹非常感谢为我母亲开刀的那个医生，因为若是没有这个半年多来让我们照顾她，母亲如果撒旦离开，我们做儿女的会非常非常的亏欠，因为我们没有尽上任何可以该尽的责任。人世间本来就有你不可预料、不可预期的困难、跟挑战，还有灾难。但是这位神应许，雅各必与你同在，你要刚强。而在这个人生的过程当中，你要知道，他是神，我们是人。我会陪伴你度过人生一切的风暴。你要刚强 ，be strong。你要谦和。Be humble. 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人生很奇妙。当我母亲过世以后，我回到台北桃园中正机场，就再也没有以前那种兴奋。对不起，一个失去母亲的孩子最大的损失就是失去了一个祷告的遮盖。但感谢主，在世上有苦难，但主说在我里面有平安。很抱歉，主啊，你赦免孩子自己情绪的软弱， 在这应该值得庆贺感恩的日子，愿主你施恩赐福。我们在座每位做子女，我再次孝敬自己的母亲，做好感谢，给我们一个爱我们的母亲，愿主施恩赐福，保守看顾。我们在座做母亲的，特别是年长的母亲，主啊，你真是恩待他们，领受基督耶稣基督宝贵的恩典，我们自己没法坚强的，但是主啊，感谢你，当我们无法坚强的时候，你使我们坚强。主啊，我们无法抗拒身体当中会有的病痛，是最不容易的，就是那个中风，全身瘫痪，尿失禁，大小便失禁，坐轮椅。但是主啊，却在这个最艰难的时候，你让里面的那个记忆对你的爱却是这样子的清晰保留，这太神奇了。主，这只有你能做，因此孩子相信这是你的恩典。主啊，所以因此你说投靠你的，我们好处都不在你以外。主啊，因此孩子向你献上感谢。主，孩子用这个亲身的经历见证。主啊，巴不得你恩待我们当中每一位，我们无论往哪里去，你与我们同在。你特别恩待我们做父母的，能够真是把孩子带到你面前来，以至于他能够很刚强，刚强的同时他能够很谦卑，一生走在你的旨意里面。主啊，孩子感谢你，孩子赞美你，孩子谢谢你，谢谢主。有一天我们也都要离开世上，主，有一天当我们离开世上的时候，我们的孩子也会很难过，但是主啊，我祈求主，你这宝贵真实的信仰可以成为他们在软弱时候的帮助。我们越软弱就越夸你的刚强，谢谢主，因为你乐意把一切的好处赏赐给你的儿女，将一切的荣耀感恩颂赞归给主，奉耶稣基督名祷告。再次抱歉，讲到这里我都想说我不晓得该不该讲，很抱歉我自己的情绪给这么一个欢乐的日子带来，很抱歉。